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回来啊！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进入到我们下半部分的学习。好，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章。关于第一章里边的信息，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我们先把第二章的经文读过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边听啊，我们一边来思考哈。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讨论。
不是没声音啊？
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彼得后书第二章。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彼得后书第三章。亲爱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第二章读过了。那么显然，从刚才咱们读到的这些话语里边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到了圣经将要结束的时候，圣灵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重要的提醒。那么，唯恐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呢，走着走着就走偏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摒弃一个观念，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说法。那么，我们暂且不说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强调这个说法呢，就会使人失去警觉的心。所以，圣经既然没有强调，没有明确的说明，我们就不必强调这句话。那么如果我们一次永远得救了，你强调不强调也没有意义，反正你已经得救了，你不强调你也是得救了吗？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件事情呢？对吧？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觉得我们不需要再警醒，不需要再努力，不需要再按照圣经的话来谨慎自守，所以，圣经之所以在它的原文里边没有出现这句话，就表示说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完全不要也不应该，去鼓吹这种思想。那么，在第二章一开始的第一句话里边啊，说：“亲爱的弟兄啊，说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我们看到彼得啊，这个他在世的时候写的信并不多，也许他也有写给其他地方的信啊，但是在这里只是强调了彼得写的是第二封信。他说这两封信啊，都是为了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原文里边啊，这个"提醒"这个字呢，用的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就是 remind 啊，put in remembrance 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回想，能够记忆啊，它是一个强调。啊，中文就直接翻译成提醒了。那么这个提醒呢，是为了激发我们诚实的心。这个"激发"这个字呢，就是苏醒过来，苏醒过来。这个指的这个海浪啊，掀起来波涛汹涌的时候啊，就是说来搅动啊，来发动，来，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可能慢慢的我们就 进入了一种宗教的自我麻醉的，不知不觉当中走偏的等等这些的危险的状况出现，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被叫醒，被激发一下，说哦啊，醒过来啊，这个。那么他提醒了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是谁？啊，提醒我们走生命的路，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一路上是怎么走的。最终我们的目标是指向哪里？是吧？这些呢，都是来激发我们。然后说这个诚实的心。啊，诚实的心，这里用的是真挚的和纯净的，也可以认为是专一的，对吧？纯净的也是专一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啊，预备一颗诚实的、真挚的、啊纯正的这样的内心，要激发我们这一颗心。也只有这样的一颗心，才能够回应这样的激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常常的仰望，因为我们人太有限，因为我们人还带着肉身，还生活在这个充满了欺骗、充满了诱惑，我们内心里边还有贪婪，还有自私等等这些的东西，所以在脱离情欲来的败坏，我们还在途中，还尚未完成。我们要得着神的性情，我们还在途中，甚至于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人刚刚起步，啊，在这样的过程里边，所以我们要很真实的，很预备这个真诚的心啊。不断的使我们被提醒，啊，免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道路走偏。然后这里说，叫你们去纪念那些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的命令，那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很多时候呢。人走进教会，是吧？进入到一个团体，不知不觉的当中呢，就非常容易落入了一种宗教的温水煮青蛙。那么，在这种宗教的氛围里头，最捷径的路是什么呢？就是学会传统，学会宗教的官话。学会一些礼仪，这个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个外衣，甚至于呢，可能在教会里边还表现出一些热心，这个都是最容易，使我们得到的东西，啊，说些属灵的话，哎，感谢主啊，什么东西都是，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个原来我在这个小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感谢主啊，也这种话，随口就来。然后呢，就是很有一样一些的啊，这个很敬虔的外表啊，显得很谦卑、很柔和，是吧？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在教会里一段时间，也就有了一定的，这些所谓的知识吧，啊，这个基督教的常识啊，也知道怎么样去遵守一些，比方说分圣餐啊等等这些的礼仪，所以很快这些东西就掌握了，就熟悉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完全不是我们属灵生命真实的光景，这只是一个宗教的外衣，千万不能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成熟啊！其实我们很多人 穿上这种宗教外衣的时候，正是落入了假冒伪善的陷阱，正是落入了宗教欺骗的，在自己不知不觉的里面，进入到一种自我陶醉的状态。生命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没有真正的发生这个改变，而是穿上了一个宗教外衣。那么在教会里边呢，就有可能，尤其是时间长了，就受人的尊敬，对吧？收获了在宗教里边的利益，并且有可能利用这些外表的敬虔，得到人的尊重，就开始往上爬。那么，宗教里的利益是很大的，以至于可以爬到教皇的位置，可以爬到主教的位置，可以作为一方的神父，等等这些的东西。这个就算是以前，甚至于在逼迫环境里边的家庭教会，里边照样有山头主义，照样有宗派，照样有堂会，是吧？就算在一个小组里边，在一个家庭里头，谁说了算啊？这都可能争得头破血流，是吧？这就是宗教的外表和属灵生命的内质中间的矛盾，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弟兄姊妹，使徒在这个奉主的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来，要提醒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宗教陷阱里边这种以宗教的自我陶醉在众人都称赞我们的这种宗教的自我陶醉，彼此互相吹捧的，自以为很属灵的这种宗教气氛里边，我们很容易就在宗教里头自我陶醉、自我迷失了，是吧？所以千万不要落入这种光景里头，是吧？不要用那种这个穿上一个宗教外衣就觉得自己很属灵的这种状态当中去，千万不能落入这种状态，是吧？这个很多这种传统的教会特别是所谓的，我不是专指哪一个宗派啊。很多宗派都有所谓的高派，是吧？就他们很看重自己的礼仪所以来到教堂要盖得很神圣，声音要显得很神圣，服装要显得很神圣，态度要显得很神圣，是吧？点上香诗班各种乐器，做的都很神圣。弟兄姊妹，这些都不代表生命。在这些宗教的外表的下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贪婪自私，这个各种的污秽，对吧？这些宗教的外表根本无法代替内心里边那种真实的这个生命的更新。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进入到那种状态里边的人一定不属灵，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进入那种状态的人，并不等于他属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要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借着使徒来激发唤醒，醒醒吧，不要在宗教里边自我迷失，是吧？下边呢，就是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这个主的命令，使徒们所传给我们的。然后说第一要紧的事儿啊，就，哎，不对了，这是第三章了啊，我说的怎么感觉都不大对头？Sorry，回过头来第二章啊，说从前呢，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然后呢，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说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这个，然后连卖他们的这个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那么，按照当时使徒彼得的这个时代背景啊，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那么这个百姓，当然应该不是指的教会，而是指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这个假先知的问题。其实，从来几乎都没有断绝过，对吧？那么这里边呢，说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的师傅，对吧？然后这些人呢，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么这个异端啊，我们来看一下原文指的是什么意思啊？sect 啊，heresy，那么就是这种在教义教这个信条啊，这个与原来的正宗的不一致的，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是分裂教会，分裂啊，是指。把这个东西把它引进来了，然后呢，他们是最后呢，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不承认。那么这个不承认呢，并不一定是他们口头上不承认，而是在实际的操作信仰的过程里边，他们就不认的。那么在这里边啊，主这个字很重要哈。那就是说，你是真的是以他为主，还是只是口头上把他称为主，用他的名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呢？对吧？这是这个危险啊，它所产生的那个在宗教里边的那个根源，因为他靠自己他肯定不行，对吧？所以他是。借着主耶稣的名号，那么在这里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手中在做什么事儿，你可以暂时放下一下啊，你可以打开话筒发表你的看法。那么为什么教会里边或者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会出现假先知呢？啊，会出现假的师傅呢？是吧？他做个真师傅不好吗？他为什么做假的呢？弟兄姊妹怎么认为？假师傅、假先知，他的动机、用意何在呢？他动力做这件事情，他背后的推动力何在呢？他为什么做个假的呢？他做个真的不好吗？
有几个原因。
哎。请
第一，
说。
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树立真正的，心中的神，正确的这个对象。第二个呢，这个假先知呢，还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挂钩，因为宗上好多他都是那时候都和世上一样，以这个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一个名望，就像现在说的。有的什么红衣主教，有的什么什么，最后还有教皇，对吧？我们在以色列也看到，那个手拿那个杖吧，上面有个像圆球一样的，一边走一边在地上瞧一瞧，就是形式主义，可能对他这个满足感，就是我这个身份已经做到了这样的，我呢就补充这一点。最主要的，他们还是心中没有一个正确的，敬畏的对象。
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就像这里说啊，并没有真正的承认主买赎了他们，他们并不认为主是救赎他们的主，所以他们还是把这个宗教的利益，所谓的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吗？所谓的假先知，什么叫假先知呢？就是他并不是主所差派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关键。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从地上来的说地上的话，从天上来的说天上的话。”那么，一个不是奉神差遣的，是自己来冒充的，他一定求自己的益处。那个奉差遣的，他是求差他来者的益处。这就是真假先知的最大的区分点，最关键的区分点。也就是有一些自称是先知的人，但是他并不是，主所差派的，是吧？所以说，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啊，咱们随便举例了，对吧？就是有一些牧师，对吧？那他为什么会去当牧师呢？啊，因为他读过了神学，因为他需要一份职业，他需要一份收入，所以他就找一个有需要牧师的教会，然后按照这个牧师受聘的条件，他符合这个条件，他就去应聘了。和在世界上找一份其他的工作没有区别，是吧？他就在那里做一份工作，然后拿一份工资，是吧？那么主耶稣把这样的人称为是雇工，所以雇工他就不是主所差派的，是吧？没有主在他身上的托付，所以他就是一个假先知，所以他作为一个教师还不过分啊，因为他呢只是把自己学来的东西教给你，That's it 啊。但是他所谓的先知，并不是说他能说预言，所谓的先知就是他是神的代言人啊，神托付他，对吧？委托他，那么这个人是神所选的，不是人所选的。这是神所派的，不是自己想要谋一份工作的。他是求差他来者荣耀的，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经济，不是为了自己的宗教事业成就而来的。所以，这就是真假先知最大的、最根本的区分点。所以，那个求他，求那差他来者荣耀的主耶稣说：“这人是真的，在他的心里没有不义。”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做出了最完美的奉差遣的那个见证啊，奉差遣者的见证。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好好去思考，那么同时呢，也认定。但是，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些希图外表荣耀的人，对吧？假如说咱们今天的美城教会，对吧？有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他一看，他就来一次，下一次再也不来了。那么大概呢，有很多原因啊。其中呢，就是我们不具备那种在人感觉的那种神圣的氛围。我们不是一个教堂啊，我们没有那种在人看来很神圣的仪式、很庄严的那些仪式，所以这仪式感不强啊，宗教氛围不强，是吧？那个神圣感不强，是吧？ 所以呢，他觉得这种地方是很 low 的地方，是很低级的地方啊，所以不屑一顾。特别是可能是吧，咱们说啊，就是世界上有一些地位、有一些身份啊、有一些成就的人，觉得这种地方，那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去的地方，那不是他们这种人来的地方。他们可能要去那种像圣彼得大教堂，是吧？那种装潢、那种气氛、那种感受啊，到那里去，那他觉得呢，这个与他的身份相符合。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当有一些人来追随他的时候，他直接跟他们说：“天空的飞鸟有巢，野地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你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在我这里你得不到，我也不给你，不是给不了你，是不给你，是吧？”所以，主耶稣要吸引什么样的人？他把一切宗教的外表全部剥去，他只希望能够吸引到像使徒彼得这样的人。他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追随跟随谁呢？是吧？”所以，这个主耶稣。我们用这个一个比喻啊，叫做鱼饵效应，就是他把其他的东西都剥去，目的是为要能够吸引到那种不看重外表啊，不看重从人来的那些东西，不看重那些宗教的感受，而单单看重生命。和真理，所以主耶稣说，他就要这样的人。当然，这样的人很少，极少。那么，从当时追随主耶稣的好几万人，到了最后，就连门徒都退去，到了最后只剩下西门彼得，他们12个门徒，只有西门彼得坚定地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随谁呢？还跟随谁呢？”所以主要的就是这样的，虽然草木禾秸一大堆，但是那个没有价值；金银宝石可能一小块，但是它的价值是价值连城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啊，贾师傅、贾先知，他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在这个百姓当中，或者在教会里边。他有一定的这个支持他的基础，对吧？有一些稀图外表体面的人，就会支持假先知，啊，就会去编织那种使人可以在虚假的那种宗教的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种状态里边来自我欺骗，而人喜欢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不需要付出真实的代价。我们说过啊，凡是虚假的东西，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需要付出真实的，而需要付出的那个代价。啊，你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东西吗？那你就要付出真实的代价。所以假的东西呢，它就不，它看上去好像是那回事儿，但是里边儿。他没有付出过真实的代价，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喜欢假的而不喜欢真的那个根本原因，就是真的是需要真付代价的，假的只是做个外表，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到了关键的时候，它就不起作用了，所以过去有假先知，在未来也有假师傅。使徒保罗也说了啊，他说这个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人的耳朵发痒，心里发沉啊，就随自己的私欲增加好多师傅。那么为什么要增加师傅呢？是吧？人还是觉得要听点东西，学点东西嘛，对吧？但是听什么学什么， 那一定不能听从神差来的，因为神差来的那是要求你要真付代价的。所以讲一点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吧。那么既然是我人自己喜欢听的东西，那就一定不能从神来。那怎么办呢？那就我们自己选自己讲我们爱听的人。这就是今天许多教会走向错误、走向失败。啊，走向远离神，在瞎子领瞎子的路上，最后走向一同掉在坑里边的悲惨的结局，那个关键之处。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为什么在这个第一节，对不起，刚才在第三章里边啊，这个没注意到啊，所以这个啊，现在呢，我们回来啊。讲的稍微在一开始的基础上哈、啊，咱们讲的稍微细一点呢、啊，因为接下来这是一个基础啊。第二章，这个你任带领者啊，你任带领者是至关重要的前提啊。这个羊群对吧？这个牧者他带领你走正路，那你就有草吃，有水喝，是吧？如果他根本不管你，你落在危险里，你有没有水，有没有草，对吧？这是对羊的生命是至关、关键、重要的那个前提。所以接下来有很多错误，是吧？这个贪心的，对吧？犯罪的天使，对吧？索多玛、俄摩拉啊，挪亚洪水。到了最后呢，又提出来这个，假先知巴兰啊，那么这一些警戒，它的前提，就是这个人内心里边有一个贪图虚假的这个，不能说本能吧，就是这种倾向，是吧？所以。这个前面才会说啊，激发后边说的啊，就是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啊，叫我们看看，千万不能被这个假的或者自己变成了假的啊，要以我们诚实警醒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个跟随基督所要走的这条道路。所以第一章里边就提到啊，我们如果丰丰富富的有这几样，就能够永不失脚。啊，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殷勤就对了。啊，如果说我们追求虚假的宗教的麻醉自己的，实际上我们的内心在贪婪另外的东西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可能不知不觉的里面，就是我们落入到撒旦欺骗的那个圈套里头，我们还不自知，那就麻烦了。好，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那么，神的话啊，他所讲出来的分量，对我们实际的意义都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实际上啊，深深的看到今天的教会产生的危机啊，我们看到，尤其是。上千年教会历史的西方社会，西方教会，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它垮塌的迅速，垮塌的彻底，是如此之，让人感到震惊，不可思议，难以接受，心中非常的痛苦，那么，正像启示录里边所说的，是吧？那个兽啊，那个兽出来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量的在，尤其是我们说啊，有形的这种像天主教圣公会啊，这些大宗派里头，是吧？真的很可惜啊，出现了这种现象啊，真的很可惜。所以，我们真是，愿在这个时代好好警醒， 不要落入到这种虚假的宗教外表的这种属灵的氛围里边的欺骗把自己迷失在其中了。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带我们做一个回应，也做一个这个警醒我们这次查经的结束，但是也是一个对我们的祝福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
我们来祷告，
感谢主。
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坐在高天的至圣、至高的荣耀的宝座上，我们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借着您启示立约的话语，借着您的众先知、使徒们。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见证，主啊，再一次激发我们里面诚实的心。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在这幕后的时代，哦，主啊，那宗教带来的谎言，带来的欺骗，主啊，多少的人在宗教里面迷失。主啊，当我们看见电视上那教皇，主啊，坐在斗篷车上，主啊，挥手。千千万万的人在追随，在崇拜的时候，然后主啊，我们的心是何等的生动！主啊，当我们默想造物的主、永生神的儿子、神所高立的弥赛亚来到罪人当中的时候，是在树上腰谦卑的洗门徒的脚。是在病痛的人当中，在被人看为肮脏的污秽的人中间，然后主啊，感谢您借着圣经，不但给我们启示真理，也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生命。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又在真理里面塑造我们，更新我们，坚固我们，要跟随您走舍己，背十字架通往永生的这生命的窄路。主啊，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您用大能、神迹、奇事救他们，出了埃及被罪恶捆绑的为奴的地位。他们见了您在埃及所行的十个神迹，击打埃及的败坏的法老，埃及邪恶的百姓。您借着羔羊的血买出了您的子民。他们经历过在红海走干地，你也把那追赶他们的法老的军兵推翻在回流的红海里，使他们灭亡，见证您的公义、救赎的恩典在您的百姓以色列选民身上。他们经过40年大而可畏的旷野，经历过天降玛纳，天天供应他们40年，磐石所喝的活水，供给他们饥渴的心灵。经历过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鞋子没有穿坏。他们也经历过征战，与亚玛力人的征战，与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的征战。那一代人出埃及的20岁以上，依然因着悖逆顽梗，10次试探神，发怨言，倒闭在旷野。主啊，您。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使他们在机甲、兽割礼脱去肉体情欲而来的败坏， 在约旦，和您使他们抓，就着您的带领，就着您带领他们的征战，进入到迦南您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应许之地。他们到那儿，片圣地上有您颁布的十诫，有您给他们这些的属灵经历，依然在迦南美地没有赶出败坏邪恶的迦南七族的人。主啊，他们在那片土地上所做出来的这上千年的见证，依然是亡国，依然是被掳。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您，您照着您启示立约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守约是慈爱，照着给雅各的诚实，是亡国2520年的以色列复国，不但复国了，如今他们在欢庆复国78周年纪念日。主啊，我们感谢您持守您的圣约，您并不废弃您的约，但是您给我们这些警戒，给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是活生生的见证，我们看在其中。西方的社会败坏堕落，教会萎缩荒凉。就连我们自己生活的这片澳洲的土地，主要上面也满了邪恶谎言。人的心追随那些假的信息，追随那些大众迎合的谎言，追随那些主要在人看似哦能够荣耀人自己的那些虚假的东西，人拜那些虚妄的偶像。啊，我们真是看到澳洲，真是在仅仅这殖民历史不过是250年的光景里，美国的殖民历史也不过450年的光景里面，堕落、败坏。英国虽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主啊，真是看见他们的沦陷，主啊，我们不仅是感到心痛，我们也是震惊，我们也是恐惧。主啊，您把这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正是要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招是何等浩大，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容易迷失，何等的需要您救赎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做警戒提醒，拯救的救赎大功。我们感谢您在过去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您将来还要救我们。持守您的圣约，也遵行您所呼召我们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您，拒绝主啊这世界的谎言、世界的败坏、世俗的诱惑，甚至是世人拒绝我们、恨我们、对我们产生的这些逼迫。哦，主啊，我们知道，无论是来自我们自己肉身当中的这些邪情私欲，主啊，这些来自他人的属血气的、属世界、属世俗的败坏，主要我们都愿意脱离，我们愿意您来更新我们，将老亚当的败坏生命完全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不断的来用您的爱感动、呼召我们，吸引我们的心回转归向您。让我们在这悔改的道中，在这真理的道中、生命的道中，让我们的心灵被您的诚实所激发，被您真理的道、真理的圣灵所激发。主啊，我们在您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无知，甚至愚昧。主啊，就愿您常常让我们知道，常常让我们来像小孩子那样来回转、来归向您。来跟随你，因为你愿意我们到荣耀里去，愿意引领许多的儿子到荣耀里去，你也愿意我们脱离这世俗的败坏，这些从宗教里面的这些所出来的这些主啊，不以您为至高至圣，不以您的生命为准则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您，您不但给我们立下启示立约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基督从父那里活出的荣耀的生命， 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更是让我们看到先知们、使徒们他们的生命如何被您所翻转、所制作、所更新、所带进荣耀里面的这些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圣徒们打了那美好的仗，众先知、使徒们行完了当行的道，守住了所信的圣约，守住了所信的真道。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渴慕得着像他们一样被您翻转着这生命，容神一人的生命，认识您真道，主啊，并且见证您真道的生命，就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不断的借着我们的聚会，借着我们的灵修，主啊，借着我们的祷告，也借着您兴起的各样的环境，在我们身上不断做圣工。主啊，我们愿意降服，愿意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主啊，那些虚妄的东西，那些在人看来，尊荣体面的东西，都求主破碎。主啊，就像您被赤裸裸地挂在十字架上，主啊，您承担了我们的羞辱，承担了本该我们所受的咒诅。主啊，您为我们披戴荆棘的冠冕，给我们存留的是那公义、圣洁、荣耀的冠冕。我们为此向你深深的感恩，也深深的屈膝敬拜。主啊，我们当回应这种爱，因为若不是您的爱，我们还都在迷失当中，还都在灭亡当中。谢谢您，差遣您独生的爱子救赎我们，差遣您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感谢圣父、圣子、圣灵。以马内利的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愿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愿在生命当中深深的经历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各样的雕琢、塑造圣功，再次把美城教会切切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你应许要用圣水借着圣道来洁净，要让我们没有皱纹、没有玷污、毫无瑕疵，如同圣洁的童女。可以屈服羔羊的婚宴，主啊，这是您的应许，我们也相信您的应许，相信您必做成，在我们身上拯救的救赎大功。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孩子不配。感谢赞美，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